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内容选自正见网2012年5月23号到5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回归真我。师尊20年讲法讲到，有些话到嘴边我又不想讲，是担心会引起你们许许多多联想啊，又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又要探索，会引起一些执着。其实师父告诉你们，我们的宇宙，我是说与我们生命有关系的这巨大无比的宇宙，其实我早就做完了，师父高处早就归位了，我们的宇宙已经美好无比。当我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想进行下一步，可是却发现表面世间还解脱不出来。师父在720之前就都把我们推到位了，经历了10多年的迫害，到现在我们还在人中解脱不出来。看了新经文，心里很惭愧，感受到师尊度我们的艰难，悟到解脱不出来的是人的这层最表面的物质皮壳，要修心断欲，从情欲中走出来，修的执着无遗漏，才能走出人。修炼中一触及到切身利益，第一念还是维护自己的私心，不能正念十足的在法上认识法，舍尽世间的一切成为神。因为难舍人的东西，才会有旧势力强加的强制舍尽执着的迫害出现。人的思维观念、七情六欲、各种执着牢牢地拴着我们，由各种愿力形成一套假我思维方式在人中沉沦，把真我纯正善良的本性深埋在世间，精神不起来，成为正法的最大阻力。所以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自己修到位，超脱人的这层物质皮壳，让神的一面复苏，在正法的尾声修出接近圆满的状态，才是神在人间，人神共存，法正人间，万象更新，新旧宇宙交替的新气象。师父能把我们推到位，但不能直接把我们拿上去，位置已经摆在那里了，能坐上去归位的必须是符合那一层标准纯真纯善的真我本性，我们得自己修上去才能归位。修炼就是修的最表面，在世间最表面这一层也是人心执着集中体现的最表面，要层层归正，才能层层解脱旧宇宙为思为我的因素，将一切执着欲望的根源思从生命中剔除，达到无私无我法的标准，走出人的执着欲望，剔除假我，回归真我，才能把最表层解脱出来。常人所追求的正是我们要放弃的，要完全解脱出来，就必须彻底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用神的思维看世间，才能不迷不惑。我悟到神的思维就是法，师父苦口婆心的讲法就是叫我们明白神的思想和行为，让我们在实践中改变人的思维，学会做神。修炼过程也是回归真我的过程，要把真我在世间最迷的假我中提炼升华，最好的办法就是时时刻刻运用师父给我们的法宝向内找，遇事向内找，才能及时看清自己，修正不足，证悟更高法理，不断找回真我，用正念破除假我的执着欲望，将真我本性释放解脱出来，用神的一面正法破除层层迷障，重新修复神体，救度众生的同时 圆融旧宇宙的一切先天不足与缺陷，开创新宇宙的辉煌。要脚踏实地地走正师父安排的每一步，不但要看清自己，还要看清众生的表现。众生被谎言毒害，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最不好的一面，看表面很叫人寒心。要通过表象看生命的实质，都是为法而来。表现越恶的，得救的机会越渺茫，我们的担子越重。所以要看他们最初的愿望，才能面对各种考验不生恶念。要修出无量的慈悲，不但要正念分清自己一丝一念的来源，还要分清众生思想观念的来源。因为除了来世间得救的这一念是埋没最深的真念之外，其他恶念都是被邪灵业力控制发出来的，不是来世的真愿。正因为众生的灵魂被邪灵绑架，才要我们来解救。就像我们的执着心一样，那都不是生命的实质，是后天因素构成的屏障。救人要从最本质上去救，就不能被表象带动。为别人着想是慈悲的源泉，清醒理智地看清世间一切假象，才能在假象中做真事，生出无量的慈悲，化解一切冤怨，把该救的人都救了。当我们心系众生，念念都在法上，正念十足的全盘否定救世力的安排，用智慧在最邪恶的独裁体制下救助众生，完成使命，才能修出圆融不破、金刚不坏之法。任何邪恶势力都阻挡不住神的路，能阻挡我们的只有人心。人心除净的过程就是真我回归之路。
信师信法，敬师敬法，没有过不去的关。今年四月中旬，我从身体方面的观难中走过来后，感受颇多颇深。作为师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金刚不动的信师信法、敬师敬法，按照大法标准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加强同修之间协调配合，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真正发挥大法利子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旧势力干扰和破坏，才能不辱使命，稳健地走好每一步，兑现好我们的誓约。下面是我过观难中的一些做法和体会。第一，信师信法，正念成难关。目前正法形势飞速发展，绝大多数同修都能按照师尊要求，积极主动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也不例外，在正实法、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等方面努力去做。一时在救人项目和数量上，在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上，都有了一定好的变化。同修们看到后，有时还夸奖两句，我口头上虽然不接受，而心里或潜意识中还是美滋滋的，欢喜心一起，加上还有很多没去掉的人心执着，或多或少影响了自己修炼的精进，这样无形中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了对身体方面的干扰和迫害。在三月下旬开始，我突然出现了咳嗽、发冷等状况，每晚咳得不能睡觉，头疼、腿肿、心悸，连上楼都气喘吁吁，吃不下饭，身体日益消瘦，严重的影响了自己做好三件事。看到这情况，家人很着急，要我到医院检查治疗。我非常果断地答复，我是在宵夜和过关过难中，请放心，没有任何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增加学法时间，努力做到入心去学，真正在法上去认识法，坚持正念，信师信法。此外，加大发正念力度，坚持整点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 铲除干扰我做好三件事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共产邪灵，解体中共恶党，同时向内找，发现了自己很多不好的行为和心理。一，在净师净法方面不够严谨，转法轮有几处几行字不慎被水打湿。二，在需要整体配合时不够积极主动，有时不参加。三，头脑中党文化东西较多，认为自己一贯对正确，爱指责别人，看不起看不惯别人的某些行为。在家里还保留着大量带有学党标记的照片和修炼前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四，存在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虚荣心、荣誉感、怕心、疑心、恐惧心、证实自己、保护自己、为私为我等等人心执着，是这些修炼中的不足被旧势力抓着了把柄，从而干扰和迫害。但是我想，我有人心有执着，应该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旧势力不配干扰和迫害，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于是我认认真真学法，对照问题冷静思考，按照大法要求加长学法时间，在法中归正自己言行举止。一，请求师尊原谅弟子的不慎过失，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把应该做的事做好。二，加强整体配合，积极主动和同修一块外出，面对面讲真相，救助世人。当时我和三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同修外出面对面讲真相时，都赶不上他们的步伐，在与世人讲真相时上气不接下气，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但不管邪恶怎么干扰，身体怎么样，我都要和同修们一块到较远的地方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每天都能劝退20到30人左右。通过和同修们一块讲真相，明显感到自己身体上不好的败物少了，精神状态、身体状况逐日好转。这又一次证明了，只要将自己融于法中，融入到整体中，一切都可以发生改变的。三，同修们帮助我发正念，铲除共产邪灵、黑手烂鬼的干扰迫害，还帮我制作清除恶党邪灵、解体中共恶党的不干胶章节，给我找来大法光碟，我在家中放，清理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同时我认真的在把家中进行了彻底清理，把带有恶党标记的有关书籍、照片、荣誉证书全部清理出来，有好大一包，把这些拿到烧开水的锅炉房里烧掉销毁。在烧的过程中听到滋滋声响，似乎邪灵在哀叹绝望。就这样，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通过自身努力，观难虽然闯过来了，但有很多需要总结和吸取的教训需要认识，以便今后在修炼路上少走弯路，更好的助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第二，以下是我的起点体悟。一，净师净法、信师信法是我们修炼的根本。修炼大法的人都知道，是师尊把我们从地狱中捞了起来，洗净，重新安排了我们的人生道路，给我们净化身体，又把金光闪闪的法轮和成千上万而不止的东西给我们身体下上，为了我们修炼圆满，操尽了心。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无法估量和想象，只知道师尊青丝斑白人体伤，出自红云三还原。师尊的洪恩我们是无法报答的，只有100%的听师父的话，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才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才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宇宙第一称号。我认为净师净法、信师信法不仅表现在大的原则上，有时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如学法时不要搔手搔脚，挂师尊法像时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挂在明亮显眼的地方，不要挂在暗淡偏僻地方，更不要放在衣柜里， 否则就有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而遭些麻烦。我上次受到干扰和迫害，究其原因之一，也有在净师净法方面欠妥的地方。一次不小心导致宝书转法轮被水打湿了几处，使字迹有点模糊。我曾责问自己，对着师尊法相忏悔过，向师尊请罪，这是多么大的不敬和不尊啊！也造了业，因为我们从法中知道，师尊的书中字字都是师尊的形象和法轮，可我却无意的糟蹋了，是多么的不敬呀！因此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对我身体干扰迫害，教训是深刻的。所以在净师净法上，我们一点也不能含糊，一定要做好。二，扎扎实实修好自己，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基础。关于我们大法弟子要真修实修的法理，师尊已讲得很多很明了。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诫我们，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可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有时做得不够好，如我这次遭到干扰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实修不够。有一次和常人发生矛盾，不能相内找相内修，和常人争斗，非要争个高低输赢才罢，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因此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对我干扰和迫害，教训深刻。痛定思痛，我认识到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要想稳健地走好每一步，完成好自己的使命，不让旧势力钻空子干坏事，就要听师父的话，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修实修，不走过场，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三，整体配合提高是我们修炼的关键。关于整体协调好、配合好、发挥整体作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师尊曾多次告诫我们，并希望我们做好。可是在这一点上，有时我们还是做得不尽人意，没有认认真真地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这次遭到干扰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在整体配合方面做得不好。如在营救同修时，需要整体配合在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自己却以借口不参加，这些都是为私为我的表现，是被旧势力迫害的理由之一。要想稳健地走在修炼路上，必须听师尊的话，整体协调配合好，珍惜同修间的圣缘，真正做到师尊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形成一个强大的坚不可摧的修炼团体，一切邪恶就会胆寒和肆虐。四，清除邪恶干扰，珍惜同修间圣缘，是我们修炼的保障。我在查找遭受干扰和迫害的原因时，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邪灵的干扰。因为在过去30多年的工作中，自己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邪党部门工作，可谓浸泡在里面，受毒害太深，说话办事都是党文化那一套。修炼后虽然清除了很多，但是依然存在着，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夹带着党文化那些东西，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修炼提高。这次受到干扰前后，我再次将家中进行了彻底清理，把书刊杂志、人物照片、实物照片、所谓的荣誉证书等沾有共产邪灵信息的一切东西都清理了一大包，集中销毁。虽然将实物清理掉了，但在另外空间的邪灵仍不甘心，在做垂死挣扎，还在做最后的干扰迫害。我加大邪法力度，加强发正念密度，请求师尊加持，身体感觉好些。同修们知道后，有的和我一起定点发正念，有的默默为我发正念，铲除共产邪灵对我的干扰迫害。我深感同修间的圣缘，体会到什么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这也是给我的一个鞭策和促进。在师尊的呵护下， 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在我正念较强的情况下，终于铲除了共产邪灵的干扰迫害，我又精神抖擞地走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路上。在此，我要提醒那些曾在邪党部门工作过的同修，特别是公检法司及行政管理执法部门和工商、税务、城管等单位工作过及当过兵的同修，一定要认真清理过去那些带有邪党信息标志的个人人物照片和实物照片，所谓的荣誉证书，所有含有邪党内容的书刊杂志，他们都藏有共产邪灵的坏东西。邪党党徽、党旗、红五角星等都附有邪灵，最好把它们用火烧掉。我在烧毁这些东西时，听到滋滋的叫声，似乎是邪灵在死亡前的绝望哀息。同时也不要忽视出现在身体上的干扰和迫害，有些就是共产邪灵干的，我们一定要认清它的危害，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它，不让它干扰自己和毒害世人。师尊在每期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了，各种的邪恶的因素都会钻大法弟子还有执着和一时意识不到的常人心的控制。那么当前最大的、最明显的干扰就是恶党邪灵所起的作用，特别是现在在其他邪恶被销毁的没什么了的情况下，明显表现就是那些恶党的邪恶因素在起作用。目前的各种干扰与迫害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要严肃地对待清除它。这次观难虽然过去了，但是教训也是深刻的，我的体悟也是很深的。今后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学好法，严格按照大法的心性标准修好自己，归正自己的言行举止，遇到矛盾向内找，积极主动地做好整体配合的事，不打折扣，努力做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要按照大法要求来对照自己、检查自己，站在法的基点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把该做的事做好，不忘神的誓言，不负师尊期望，真正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以上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内找转变观念，不满心态化喜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天，因一件日常小事，妻子说了我几句，当时心中有些不满，整天就嘟囔这个。但立即想到师父说，千万要注意了呀！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下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想到这些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于是努力让自己的心态平静下来。后来洗澡时又想起这事，感觉刚才还是用人的方法强忍，而不是大法中自然修来的真正的人。师父说，遇到问题先向内找，运用向内找这个法宝。那到底自己哪有问题呢？为什么别人指出自己问题时不愿听呢？是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吗？怕被别人说吗？是有不能被说的心，还是不喜欢听不好听的？想起师父说的，人类社会的土，那是高层生命的粪便。人在这样脏的环境中，就像人都跳到粪坑里，都在粪坑里，还是舒服一点好，那不舒服不好。你还想就这干啥？ 你想快修，碰到什么你都觉得是好事，也真是好事。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人来在世间，就算来到粪坑，必然会被污染，会沾上脏东西。那么别人说自己，不就是帮自己指出那些自己意识不到或者固守的脏东西和污染吗？不就是在帮自己剥去那些不好的东西，帮自己从被埋的土里爬出来吗？不正是大好事吗？人人都顺着自己，怎么会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呢？别人能指出自己存在的问题，帮自己洗净，这么好的事，为什么还会生气或不满呢？一想到此，思想立即清醒了，觉得周围一切都是那样的清净，那样的美好。师父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曼哈顿讲法。由此想到，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给自己提高的因素。悟到周围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法的展现，需要自己能够顺应宇宙特性，洗净自己，同化大法。悟到这一层，就觉得宇宙万物，一草一木，空气、阳光、大地，都在喜悦的微笑，一整天全身就像在阴阴阴阴的能量场中沐浴着。观念转变了，再也不觉得批评自己，说自己不好的人不好了，再也不觉得以前认为不好的事情不好了，心中由衷生出喜乐的感受，也明白了师父不爱你的敌人就无法圆满的一层内涵。人的观念就是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喜欢自己不喜欢的对立面，甚至把它作为敌对的一方，所以才有矛盾，才有苦恼，才有敌人和仇恨。而神是没有敌人的，只有慈悲与爱，对正负生命的包容，对众生宽广的包容与宏大的慈悲。个人的一点认识，希望能对同修起到一点启悟和识。
责任，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就是修心性的过程，无论我们所做之事巨细，都能体现出用心大小，责任感强弱。那天买菜找林，得以真相比，他比以往我所见到的那些被无意损坏了的更加令人痛心。这张纸币上打印的真相语仅存福、平安等字词，其余通通被涂得黑乎乎、乱糟糟。我们知道，打过蜡的纸币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防止污损的作用，单讲人为的涂抹，即使用油性笔也不太容易。不仅如此，这样做还能尽量避免不明真相的世人造业。诚然，给真相纸币上蜡的确是要费些时间、精力、体力，尤其是量大，很耗时，手也累得酸酸的。不过同一件事情看对谁而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从中能反映出心性状态。我的邻居同修去年在黑窝里遭受称刑，该劳教所多种称刑中最重的一种，两臂被双向死刑拉撑，那撕心裂肺的疼痛，一般人几分钟或更短时间便痛不欲生了。可他毫无惧色，心头想的是解救众生，口中讲出的是事实真相，意念里是惊猴奋身。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依然如故，吓得二进门魂不守舍，只好作罢。他所展现出的威仪、慈悲以及金刚不破之神机，证实了大法， 震慑了恶鬼们，这是在挽救他们，对其负责任。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采用什么方式救人，都要负起责任。最近妻子同修想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有所突破，于是与常年在外讲真相，每天能劝退几十人的同修一道走街串巷救人。过程中他发现有些常人确实是明白了真相，愿意散退，而有一些人根本没明白，也没同意退出邪党组织，可同修却给起了个化名给退了。妻子同修感觉不对劲，给他指出了问题所在，这样做不能算数，讲清真相不是讲求数量，应该救一个是一个，要负责任。类似的事我也遇到过，只是被顾虑心挡着，我不能坦率地给指出来，更不愿意去深思。看到同修一上午都在学法背法，整个下午全部用在面对面讲真相上，晚上学法至午夜，凌晨起来练功，几乎每一整点都发正念，总之三件事从不懈怠，我除了敬佩还有对比之下的惭愧。现在我认识上来了，其实是自己法理不清，人情太重，自私的表现，归根结底还是不负责任，是心性存在问题。一张真相壁里面有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位世人就是一个宇宙，解救众生责任重大。
外空间所见大嘴怪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同修们在一起学法和交流，大家一直是约定每个人都试谈三分钟到五分钟的体会或者个人认识，结果甲同修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一发不可收拾，远远超过了五分钟，而且滔滔不绝，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其他同修有的不听，闭着眼发正念，有的同修很认真的听，一边听一边点头，有的同修听的时候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从表面上来看，甲同修讲的是没有错误的，符合师尊讲法之中对谈心得和个人认识的要求。当时我坐在甲同修的对面，突然看到甲同修的空间场里面有一只大嘴怪兽，很像鸭子。这只大嘴怪兽的嘴特别大，比身体大好几倍。我刚开始看到大嘴怪兽吃了一惊，因为如果这只大嘴怪兽在地球上面是无法站立的，因为它的嘴太大了。一瞬间我想起来常人之中有一句话叫三斤重的鸭子两斤半重的嘴，这句话是形容一个人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当时我就明白了，原来中国古代的这句口头禅居然是来源于另外空间，心里非常感叹，中国人的文化真的是神传文化，连这句平常的口头禅都是来源于更高层次的空间。甲同修空间场里面的大嘴怪兽在不断的张嘴说话，一说话就吐出大口浓密的黑气，吞下了其他同修的空间场。表现在人类空间之中，甲同修滔滔不绝地谈心得和个人认识。如果其他同修觉得甲同修讲得对，但是认为他讲话状态不对劲，那么没有关系的。如果其他同修认为甲同修讲得对，同时没有在思想上面或者在心里面认为甲同修讲话状态不对劲，那么大嘴怪兽在不断的张嘴说话时吐出大口浓密的黑气，就会吞进了其他同修的空间场。很快在其他同修空间场形成了分体式的大嘴怪兽。当时我自己想，为什么让我看到这只大嘴怪兽，我自己的体内有没有？定下心来一看，自己体内也有。这时师尊一段法打进大脑，是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之中讲的。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 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于是自己赶快把看到的和师尊点化的讲法告诉同修们，大家一起交流，并且向内找。我还看到不同的执着心和大嘴怪兽能够结合在一起，比如显示心和大嘴怪兽结合在一起之后，大嘴怪兽变成亮晶晶的，一闪一闪的，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大嘴怪兽一讲话，除了吐出大口浓密的黑气，同时亮晶晶的一闪一闪的物质也飞向别人的空间场。如果同修听到之后没有在心理上还是头脑中反对或者排斥，无论其他同修体内原来有没有大嘴怪兽和显示心，那么很快另外的同修也会谈自己的认识和心得，其实是被大嘴怪兽控制着讲话，讲的话内容本身没有错，但是不是真正的自己在控制着讲话。如果原来有显示心和大嘴怪兽，那么从常人的空间来看都是表现得非常强烈的状态。如果争斗心和大嘴怪兽结合在一起之后，大嘴怪兽浑身上下长满了刺，好像鸭子形状的刺猬。大嘴怪兽一讲话，除了吐出大口浓密的黑气，浑身上下的刺也分体的飞向别人的空间场。如果同修听到之后没有在心理上还是头脑中反对或者排斥，无论其他同修体内原来有没有大嘴怪兽和争斗心，很快另外的同修也会谈自己的认识和心得。很多时候同修们之间争论不休就是这个状态，甚至同修们之间从语言攻击到动起手来，就是双方的体内都有大嘴怪兽和争斗心，有时也会有别的一些心和大嘴怪兽结合在一起造成的。争斗心肯定是有的，如果几种心混合着的和大嘴怪兽结合在一起，那么大嘴怪兽长得更是奇形怪状的模样。如果妒忌心和大嘴怪兽结合在一起之后，大嘴怪兽的尾巴就变成蝎子形状的尾巴，大嘴怪兽一讲话，除了吐出大口浓密的黑气，蝎子形状的尾巴也喷出刺和毒液飞向别人的空间场。同样的，如果同修听到之后没有在心理上还是头脑中反对或者排斥，无论其他同修体内原来有没有大嘴怪兽和妒忌心，很快另外的同修也会谈自己的认识和心得，但是却是在吐出大口浓密的黑气，尾巴也喷出刺和毒液飞向别人的空间场。更可怕的是，同时又在同修之间很快形成很牢固的黑墙，也就是间隔。除非另外的同修以很强的善心或者慈悲心或者为他人的心，那么就无法形成很牢固的黑墙。而更高层次看，各种各样的大嘴怪兽都是被邪恶的因素控制着。在更高层次看，还有请大家认真的向内找一找，解体各种各样的大嘴怪兽，否定旧势力和邪恶的因素，走好最后的路。以上是个人所见和个人认识，如有不对敬请指正。
不给旧势力一点扣子钻。前几天体检查出腹部有一个大囊肿，我向内找，找到了不爱练功、懒惰心、求安逸心，可是不知为什么感觉很难一下子突破。同修交流说不承认它都是假象，否定解体。我当然不承认它，也知道都是假象，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假象呢？肯定有我承认他的地方，他才有空子钻。我找了几天，突然想到一件事，我以前有这么一念，大意是如果旧势力非得要抓住某一方面迫害才能够心理平衡，才能让我走过去的话，在病业这方面我看透了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能过去。 可能当时这一面被旧势力抓住了不放，才演化来这一出。由此看出修炼是多么严肃，一丝一念是多么的关键。我悟到，在旧势力的手里修，在旧势力安排的这条路上修，无论是哪一方面，你休想过去，你也过不去，你不但过不去，命都难保住。只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否定它的存在，跳出它的安排，在师父安排的这条路上修，你才安全，你才能过去，你才能修成。所以平时的一丝一念，绝不要考虑旧势力如何如何，不要给旧势力留一点念想，哪怕有意无意承认他一点，他都可能会利用你承认他的这一点而要你的命，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任何时候不要对旧势力抱任何幻想，更不要乱动妄念，理智不清的在潜意识中有什么不在法上的念头，去可怜纵容那些参与破坏大法、左右正法，以种种理由和借口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的败坏生命。我们就是要正念除恶，正邪灭乱，我们就是有非常大的能力能够解体邪恶安排，一念即成，这才是慈悲众生主施正法。我们要做的是与师父正法同在的大法徒，只看大法，心无旁骛，紧跟师父一条路走到底。任何时候用大法衡量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丝一念归正自己。身边还有个同修，听到这个常人在他跟前说谁谁查出了甲状腺炎如何如何，那个常人在他跟前说甲状腺怎么怎么的，结果他查体时也查出了甲状腺瘤。当然同修不承认否定他都是假象，发正念解体它背后的邪恶因素，但是邪恶能够演化出来假象，肯定有同修要修去的东西在里面。有承认旧势力安排的因素存在，心性有漏，才让邪恶有空子可钻。但是这位同修自己悟不出来，当别的同修点出这个位置靠近嘴，是不是修口方面有漏，这位同修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同修就喜欢听议论人的话，愿意听亲戚之间互相说对方不好，听得全神贯注，听完了还说句定语，对，就是这样。多少年来平时说话间自觉不自觉的就爱说别人不好，无论是多亲近的人都难逃出他的口舌，都成了习惯了。一听谁说谁不好，马上就来了精神了，愿意听到别人不好就是妒忌心，愿意探究别人的隐私，暴露出好事心、好奇心、爱打听的心等等，愿意说别人不好，背后议论人本身就是在造业，同时反映出了争斗心在里面。今天跟同修交流，同修说起一件事来，本来在家人面前想证实大法，所以才让家人测一下血压，结果测出来血压还是很高。同修悟道，因为以前测过血压很高，自己虽然正念否定，但平时在有意无意中还是在想血压的事情，所以还是有求之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你想重了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但是有些人他找别人给他算卦，说你给我算算卦，看看我怎么样，这个功练得如何，或者是我有没有什么难，他找人算这个，他说的是表面上的东西，说的是你过去的东西，可是实质上却发生了变化。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找他算了，你是不是就听了信了？那么你精神上是不是就造成负担了？造成了负担，你心里想他是不是执着心？那么这种执着心怎么去？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产生的这执着心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的吗？ 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受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修炼真的很严肃，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非常关键，也至关重要。我们的一念可以使邪恶的千军万马化成土，也可以引来邪恶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疯狂干扰和严酷迫害。我们就是要不给旧势力一点空子钻，才能更好的做好三件事，才能更好的主施正法，救度众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想事成。记得我在怀孕期间，有许多人从我的面相、肚子的形状及各种反应，都曾经言之凿凿地推说是一个男孩。可是每次别人一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心都会一阵刺痛。因为当时正是2001年，邪恶非常疯狂，而我个人也面临着企业倒闭、生活无来源的困境，丈夫对我也是语多斥责，即使是在怀孕期间也是毫不怜惜。我想着本来生活就困顿，丈夫对我也不好，以后如果离婚了，我带着一个男孩负担就更重了，如果生个女孩，我负担相对要轻些。当时的这些想法也不在法上，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样想着就是不想要男孩，就想生一个女孩就好了。所以谁要说我肚子里怀的是男孩，我心里就难过，嘴里也否定别人的推测。后来如我所愿，我生了一个女儿。奇怪的是，在我后来的生活当中遇到过许多人，都曾推测我的孩子应该是男孩。有一天我突然想，这个女儿可能是我想来的吧。古人说心想事成，现代人认为这是古人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现代人受无神论的毒害，认为精神和物质是毫不相干的，人的思想啥也不是，没有任何作用，更别说改变物质了。再说思想中想什么，别人也不知道，任何人也管不了，所以放纵自己的思想，爱怎么想怎么想，思想里发出的都是些名利财色气，甚至是更不好的事情。这些不好的念头形成的物质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如果是特别坏的思想，也可能会改变这个人的人生道路，非常的严重。但是常人在迷中还认为自己的遭遇是偶然的，却不知道自己的一丝一念都是物质，这些物质都是自己产生出来的，又反过来制约着自己。师尊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其实世人也有一个自己的范围，只是很小的一个场而已，不包括别人。人自己的情绪也会导致一些事情的结果，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的所思所想就更为重要。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搞人体科学的发现，我们人的意念、人的大脑思维可以产生一种物质，我们在很高层次中看到它确实是一种物质，可是这个物质却不像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的是一种脑电波的形式，而是一种完整的大脑形式。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有许多同修也发现了自己的思想能够影响一些事情的发展和结果，还能够影响别人的想法。既然我们的思想力量这么大，那我们一些不好的、消极的、负面的思想都会影响自己证实法的效果。例如跟别人讲真相的时候，首先自己胆胆突突起来了，心里想着别人会相信吗？这样去讲真相，别人也真的变得半信半疑起来。 前一段时间使用真相币的时候，自己想，这些真相币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吗？这样一想，心里就有所疑惑和消极，用真相币时也出现了干扰。后来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因为思想中存有被迫害一面，所以屡遭绑架和关押。后来他悟到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别人和环境，他就想，我是最安全的，我的家是最安全的，我的家里有师父，我有师父保护，大法书是师父的，不许邪恶动，不许邪恶骚扰，不许邪恶跟踪，不许邪恶绑架。思想归正了以后，他再没有遭到迫害。我也学着来归正自己的思想，我想着我跟别人讲的真相别人都能够坚信，我的每一张真相币都能救人，每个收到我的真相币的人都会感到惊喜，都能够得救。这样一想，我的疑惑顿消，空间场非常的清亮。师尊在这法文中讲，举个例子，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把你自己导致成病。从师尊的这段讲法我悟到，你老认为要遭迫害的时候，说不定就把你自己导致遭受迫害。你老认为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归正自己的思想很重要，要用神念去想问题。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在不断突破中走出长期磨难，有时候我们会长期处在同一个磨难中，明明已经找到执着心了，也确认弃掉它了，可是那个磨难却一直持续着，总也过不去。比如家人同修对自己凶巴巴发脾气，七八年了不见收敛，身体某种病态十几年不能痊愈，720后被恶警钻空子，遭受迫害不断，工作总是很忙，耽误学法等等，让人很茫然困惑，也消磨着同修的正念。不久前我读到一个修炼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他最终走过去了。记得故事的大意是，有个人想修道，先去了一趟崂山，没找到高人，又长途跋涉到南海找观音菩萨，也失望而归。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同路的姑娘，因为修道人很照顾他，那姑娘就好像对他产生了男女之情。走到姑娘家门口，姑娘说她母亲也吃斋念佛，就劝修道人住在她家里修炼。几年过去了，修道人把握好自己，在色观上没出问题，自己也很满意。有一次他正在打坐，姑娘来捏他，一会儿竟然抱住了他的头。本来自己没了色心，为啥还遇到这个事啊？他想不通，偶尔想到，难道我拒绝色情的决心还不够？于是就言辞责令姑娘离开。喧哗声惊动了姑娘的母亲，那个老太太从屋里出来，大声呵斥修道人，还扬言要把他赶出去。修道人意识到自己错了，对姑娘的态度不善，好勇斗狠，就向老太太赔罪，姑娘也替他求情，最终平息了这场风波。不久姑娘故态复萌，又来抱他，他吸取教训，克制自己好言相劝，可是不知为啥姑娘还不走。后来他只好跪下来示弱，求他离开，也不管用。老太太听见动静后又出来斥责他，而且还鄙夷他。修道人意识到自己跪下祈求别人很猥琐，神是不会这样的， 再后来，姑娘第三次来抱他，他既没有恶语相向，也不示弱乞求，而是下定决心，放下一切念头，任你怎样折腾，我坐那儿巍然不动。没想到那姑娘不吃这一套，仍然不走，搞得他很无奈。最后他终于悟到，在做到不动心的前提下，不能任凭磨难无理干扰，于是他就摆正心态，平静地规劝他。这时候老太太笑呵呵走出来了，同那姑娘一起恢复了神女的本来面目，肯定了她的修炼成果，然后飞走了。故事中同样是没理干扰这一种形式，可是却覆盖了四个阶段。按顺序针对的是四个执着心，开始几年是色心，后面分别是争斗心、示弱的乞求心、不懂正法而放纵魔干扰的心。换句话说，修道人没有在色心这里停住，而是在美女干扰这一种形式磨难下，从色心开始不断发现和去掉新的执着，最终走出磨难，将修炼一步步推向圆满。我体会到修炼分阶段向前走，往往一个磨难形式会覆盖好几个阶段，这一个磨难可以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的执着心，在磨难的某个阶段中，如果确实认定那个执着已经去掉了，可是磨难依然还在，那就不能死盯着原来的执着，而是要冷静下来，突破上一阶段状态，按照法的更高要求进入新阶段，理性分析抓到新的执着，才能继续一步步向前走，最终走出整个磨难。如果只盯住某一个执着不放，就会封闭思路，使修炼停顿，多年出不来，困在里面。希望这个故事有助于一些同修拓展思路，走出长期磨难的困境。个人悟性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交流修炼体悟，信师信法，师父帮我去牙尖。我今年78岁，是1997年九月得大法的，在师父的呵护下一直走到今天。大法弘传20周年，同修说你修炼那么多年，总有点心得体会吧，哪怕是一件事也可以写。于是我想起了师父给我掰掉牙尖的神机来，写出来和同修共勉。我在修炼过程中遇到很多的心性观、定业观，我抱着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一面，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来对待。有的关过得快一些，一两天就过去了，有的慢一些，要拖一两个星期也能过去。但是在2010年9月的一天，我的舌头被牙齿钉破出血，很痛，用手一摸，发现牙齿中间凹进去的鞭子凸出来了，而且靠内侧还有两个牙尖，突出有7至8毫米高，之后舌尖经常被牙尖钉破出血，吃硬东西也痛，只能吃稀的、软的，很长时间好不了。我就学法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找到了我在修口方面的问题，我在说话语气当中有显示自己家庭条件好的优越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心想我要下决心修去这个心，之后不管在任何场合我说话都很注意了，但是牙尖还在干扰吃东西，还在继续钉破舌头。直到2010年12月份，我老伴儿一个朋友是牙科医师，退休后在家开一个牙科诊所，到我家来玩，谈到我的牙齿问题，他叫我去他家把牙拔掉，安一个假牙。当时我也答应去了。过了2天，我学习红银二，学到师徒恩，师父讲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时我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这时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是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人，要在法上想问题。我想在我口中出现尖牙是有因由的，可能是我在常人中上班时 经常有一些建筑公司的老板请我上高级餐馆，山珍海味吃的太多了，欠下的业力现在要还业，我把心一横，牙不拔了，该我还的业我承受，不管他了，每天就吃稀的软的。当我把心放下的时候，神机出现了，当天晚上睡得很香，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惊奇地发现两个牙尖没有了，牙尖突出部分断掉了，而且断得很整齐很平，是师父晚上把我把牙尖去掉了，我感动得泪水流出来了。我深刻体会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佛恩浩荡。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过不去的关。以上是我个人修炼中过关的真实情况，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解体度聚心。前一段时间看了许多同修关于解体度聚心的交流文章，我也想把自己的修炼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从法中我们知道，修炼的人所有的执着心都是源自于私，想得到什么，想要什么，为私为我，满足自己在常人中的感受，追求快乐、满足、幸福、欣慰等等。妒忌心同样也是源自于私，但是这个私已经演变成一种极端的、变态的、具有破坏力和毁灭性的私了。自私到了顶点，就会引发人的妒忌，因为把自己和自己的感受看得太重，不会去尊重别人、顾及别人，更别说成就别人了。自私的毁灭性，那就是打击别人，树立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有时候为了毁灭别人而不惜去葬送自己，落个玉石俱焚。这个妒忌心也是邪党党文化的产物。邪党统治大陆几十年，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把国人人性中最阴暗自私的部分扩大到极致，鼓动和挑拨着国人的不平衡心理。斗地主的时候鼓动农民，地主为什么有钱呀？你们为什么受穷啊？这不公平啊！把地主斗死，把别人的田分了，把别人的财产掠夺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鼓动老百姓和学生，那些教师、学术权威和领导凭什么要在你们之上啊？不公平啊！把他们拉下来打倒等等。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这和我们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些关系，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死，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涨工资什么百分之几的，一人一份。前些年搞绝对平均主义，把人的思想观念简直搞乱了。有的时候我想，现在中国人的思维真的是一种非正常思维，但自己还陷在其中无法察觉。记得以前看转法轮的时候看到，给大家举个例子，释迦牟尼早年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天释迦牟尼要洗澡，在森林里头叫他的弟子给他打扫浴缸。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里又不平衡了，人人平等，凭什么释迦牟尼要他的弟子给他打扫浴缸呢？这不是阶级剥削和虐待吗？凭什么呀？那颗被邪党党文化毒害的观念中完全没有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正念，什么长幼尊卑都被邪党党文化搞乱了，完全没有了对别人的尊重、关爱、容忍、支持，有的只有不服气。在家里夫妻之间互相不服气，在单位跟领导不服气，其实都是邪党党文化灌输的妒忌心在作怪，自己还不知道，还认为自己在理，凭什么我家务活干得比他多，凭什么他当领导，他 他有什么能力，就像师尊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的那样，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是啊，妒忌心的最大借口就是不公平，因为自认为不公平，所以就要掠夺别人，打击别人，好让不公平变成公平。以前看转法轮中的这一段，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我就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慈悲祥和的心态是什么样，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因为以前的我心态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具足了排他性和攻击性，时刻准备着对别人的冒犯进行反击，平时弄得自己心态很紧张也很累，自己也意识不到这种心态的不正确。现在我才知道，那是由于妒忌心所带来的冷酷和争斗心。妒忌心强的人，胸中必然是常怀块垒，这块垒的名字就叫愤恨。因为感染了愤恨，所以心必是冰冷和坚硬，没有温暖和柔和，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喜欢争斗，行为和言语都有攻击性，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转法轮，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经常的感觉心里好像揣着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让自己变得很冷酷，脸部表情也会变得僵硬和拒人以千里之外，看谁都不顺眼，都要挑刺冲撞别人，想跟别人斗的欲望特别强。其实这种状态就是愤恨在起作用，它来源于妒忌心。修炼的人修的是善，而妒忌心表现的却是恶。所以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因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面瘫几日康复。2008年的春季，同修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去新的学法小组的前一天，我的脸出现了问题，嘴歪眼斜，常人的说法叫面瘫，并且疼痛难忍。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我的第一念是，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人生道路是师父安排的，坚决不承认邪恶的迫害。那么看着这张已经变形的脸，接下来怎么办？虽然坚定了信师信法的这一念，却有怕羞的执着。我先去了同修的弟妹家，弟妹一眼就看出来了，弟妹正念很足，说没有事。然后我们一起在法上交流，正内照，我就一直强调自己三件事一直在做。突然我想起了自己的执着，那就是执着看着电视片《动物世界》，并且有一段时间了，睡觉前还要看《动物世界》的光盘，可是只占用了自己的睡眠时间，并没有影响做其他三件事啊。弟妹同修说，执着心该多强，不把精力全部用在法上，有大漏了。我忽然悟到，变形的脸和近期心性有关，慈悲伟大的师尊借弟妹的嘴点悟我，叫我增强正念，提高心性。由于悟道是修炼过程存在问题，我们共同发正念，清理我空间场败坏的物质。晚上回到家，想着自己修炼的不严肃，心思做事经常是常人的心态，知错就改。由于用心都在法上，脸上的事也没怎么去想，只是依然疼痛。第二天因为有觉着自己的脸难看不好意思的心，想着去不去见同修。第一次去新的学法小组见到同修，我这变形的脸会不会叫同修看了心里犯堵？细想已经发生在脸上的事，
修炼已经有漏了，千万别继续错了。我坚定地去了新的学法小组，在新的学法小组，我见到了十几位同修，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在法上切磋。我们一周学法三次，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之前的口齿不清也有所改善，同时眼睛排出了黏糊糊的液体，我的脸也一点点正了过来，七天后基本正常，第九天恢复到完好如初，我又变得神采奕奕，满面红光了。见过我变形后脸的同修又在短短的几日目睹我的脸恢复了原样，无不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也见证了信师信法正念强的奇迹。谢谢师父。
同修配合远方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假同修唯一的远方亲人姐姐今年80岁了，家住相隔千里的北方，一过年他就来电话，弟弟姐姐想你，姐病重在床上，你啥时候来呀？假同修又因妻子同修病业状态，所以想去探望也真的脱不开身。最后在电话中安慰姐姐，你80大寿时弟弟一定去。在这之前，贾同修想到了救他们，便让自己同修的女儿替自己过去看望了几次。女儿回来后说，那边的亲人多数都给救了，只三退，因此贾同修也就放心了。可是姐姐最后一次给贾同修来电话说，我不是不欢迎侄女来，我就想要你来。贾同修听后心想，真是姑舅亲辈辈亲，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因此我这辈姐弟的亲情自然是很深的，想见也是情理之中的。可是从修炼人的法理上看，是不是女儿没有给他们讲透真相，使他们没有真正得救，想让我亲自过去救他们？可我要过去，家里的妻子女儿和跟前的亲友又都照顾不了而放心不下，所以给姐姐汇去了1000元钱，人还是没有去。之后姐姐来电话说，我这不缺钱。又过了不长时间，贾同修的外甥给贾同修的女儿发来了短信，你姑姑病危，在医院抢救，千万不要告诉我舅。贾同修的女儿一想，这么大事怎么能不告诉父亲呢，便告诉了贾同修。贾同修这时想到了，越是想师父想同修，那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于是和同修说了此事。同修说，救人急呀，这事怎么不早说，你大姐及一大帮的亲人不都在等着你去救他们吗？你放心，这边我大姐，我找几个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轮班护理不就解决了，你快去快回，并求师父在这休息日的2天里将那边的亲人都安排到你身边，都给三退了，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音，然后就回。贾同修放心的利用周五夜间时间乘车，周六白天到，加上晚间和周日白天的时间跟亲友讲真相做三退。贾同修到时，姐姐打的都是近1000元一支的进口药，打了10多天，抢救过来刚好出院几天了。当贾同修到时，家人才告诉他，因提前告诉他他会闹得睡不好觉，所以贾同修到了才告诉他，人头脑清醒但话说不清楚。贾同修到来，姐姐搂着贾同修那个亲，顿时清楚地说出简单的话来，贾同修便抓紧给他讲了天安门栽赃法轮功自焚的真相，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并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病也会好起来的。结果姐姐高兴地用化名退出了已加入50多年的学党组织。 当贾同修给姐夫讲天安门栽赃法轮功自焚的真相时，姐夫说啥也不相信的说，这么大的国家政府还能干那样骗人的讲事。贾同修细心地讲了九评中中共是如何暴政起家，意识运动又如何的假恶斗，害死无辜8000万中国同胞的历史，以及自焚的多处疑点。姐夫这才明白了说，我都近60年的学党党名了，一次运动都把人整怕了，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就是不伸头少说话，你太明白了也不吱声，否则早就被中共这个学党给整死了。所以也真心的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学党组织，同时一再嘱咐贾同修说，弟弟呀，你跟姐夫说这些可以，在外面你可不能这样跟僧人说这些，这里迫害法轮功可厉害了，你与人说法轮功的事，要叫别人听到，或在外面捡到法轮功的传单，要叫别人看到，都会给你举报被抓起来的，所以人们不敢听真相，见到了真相传单都不敢捡，就不了解真相，也就一直被学党的政府欺骗着。因贾同修是长辈，又多年未见过面，所以晚辈的知道后都过来看望，这就给贾同修就他们创造了条件。贾同修此时心里明白，这是自己来时求获师父，此行时间有限，让所有可救的亲人都得救了，请师父安排。结果除几个在大学就读的孙子辈的以外，都给讲了真相，那几个读大学的也给留了话，暑期放假时由父母再将贾同修的话讲给他们，那时再回话三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贾同修的一个侄子会一门特殊技术，在国内一家与外国多个国家有业务往来的大公司工作，他和公司中另外11个人各报一门特殊技术，组成一个团，他们缺一不可，常年由公司统一办理护照到外国干活，干完后回国几天，然后再到别的国家，所以一年也回不了几千家。可偏偏贾同修到的当天，他也从芬兰回国回家，贾同修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他都愉快地接受了，连给姐姐找来的保姆也没漏掉。当时贾同修从内心感谢师父的精心安排和呵护，讲真相非常的顺利。贾同修只住一宿，第二天又给亲友讲真相做三退，当晚又夜间乘车返回。就这样，贾同修在姐姐家2天1宿，将那里的近20名亲友讲明了真相，做了三退，同时也让他们都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音，又送给他们护身符。贾同修回来后，家中也发生了特殊的变化，被旧势力干扰严重的妻子同修精神状态很好，原来思维慢，说话不准确的时候多，仅通过同修2天多带着共同学法和发正念，恢复的较快。同时贾同修家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平时贾同修要做好3件事，又要护理妻子，家里的环境无时间料理，同修们就在贾同修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贾同修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克服自己家困难的同时，尽自己的所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护理同修学法提高的同时，又帮助贾同修清洁了卫生间、厨房、橱柜、厨具，拆洗了被褥、衣服等等，这些都是贾同修一个男性做不来的事情。通过同修配合远方救人这件事，使贾同修感悟很多，他体会最深之处，那就是大法弟子真是一个整体净土，只有同修之间才能够做到替别人着想，能够站在正法修炼整体的角度上去想问题，而互相的配合帮助，这一配合的过程也是各自提高和升华心境的过程。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了，那么一个地区 在做好三件事上，就一定会配合得更好。在救助更多的众生，完成住持正法的使命的修炼路上，就会走得更正。
弟子交流修炼点滴，慈悲众生。昨天集体学法后，听到一位同修的交流，他已经修炼多年了，可是当身体呼吸系统出现不适后，迫于不修炼家人的压力，去看了医生，并开始用药物。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一直断不了药物，而且药物副作用也使他身体发生了很大改变，以致这次纽约法会时，同修几乎认不出他来。在法会上，他用心倾听了师父的每一句话，并对自己说，修炼人怎么会有这种呼吸上的不适呢？于是他毅然下定决心停止药物。在随后的一周里，他虽然也在学法听法，但难受的几乎只能喝水。当他向同修告诉这一情况后，同修建议他要读法并读出声来。他说自己连呼吸都困难，怎么能读出声来呢？况且他也在坚持着学法和听法，然而同修仍然建议他读法读出声来。当他真的这样做之后，一切的不适都消失了，他的家人也见证了这一奇迹。刚刚听完他的经历时，我为他当初悟性差，走了这么长时间弯路感到可惜。随后我又想到了更多。这位同修说，他当初在服药时也经历过内心里的挣扎，可是直到这次纽约法会才充分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选择走常人之路，还是走一个修炼人的路。当然他的这个例子比较突出，从旁观者来看就很清楚，可是对照自己，在每一天里每一桩的事情中，有多少时候能够清醒的做好，又有多少时候放松了自己并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呢？具体来说，以这个同修为例，因为读法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当他因各种顾虑而不敢读法时，各种干扰因素就随之而来，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理不放，这就造成呼吸上的不适一直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平时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便利条件，是否也非偶然，而是为我们能够善用这些来证实法和救度众生而准备的呢？这样看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做好时，路会越来越宽。当我们出于各种人心而不能充分利用来做三件事时，就会有干扰，甚至可能原有的宽松条件都会变得严峻起来。因为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所以很多时候在表现上和常人很相似，精进与否也不易为外人所知。然而自己内心的纯净程度，用心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放下自我，能否切实为众生负责，在另外空间可能是天壤之别。这会造成自己范围内的生命与接触到的生命是否得救，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区别，所以不得不慎重。邻居中有很多去教会的，经常来拉不修炼的妻子，尤其当我出去参加大法活动时，妻子有时会带儿子跟他们去玩，我劝也不听。这件事情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今天又和妻子聊天时，他无意中向我讲起一些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经常来拉他的人中，碰巧有三位 A、B 和 C 和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住得离我家也不远。 A 花在教会上的时间精力很多，妻子认为和我在大法上的投入差不多。相比之下， B 和 C 虽然没有这么做，但也经常参加活动，这是我以前就知道的。当我昨天又与妻子谈起他们为什么去教会时，她说 A 和 B 的丈夫都有第三者的存在，而且已经持续多年了，其中一位是这些年来是同一个第三者，另外一位则是经常换，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寻求解脱， 同时为了孩子还在维系着家庭。 C 的情况她了解不多，但与其丈夫也是天涯各一方，分居多年。听了这些我很震惊，一方面尽管学法中知道社会道德在下滑，但没想到已经严重到如此的地步。另一方面，虽然 ABC 和我在一家公司，但业务上没有往来，所以过去见面时只是打个招呼，而且因为他们经常来拉妻子，所以我多少有些反感。见面时尽管表面上客气，却与他们交谈不多，想着我说什么他们可能也不会听。想到这些，我内心里为自己过去的这些做法而深深后悔。回顾在这十几年的修炼中，我基本上除了工作上与同事打交道，家里照顾妻子和儿子，剩下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自己修炼和大法的不同项目上了。所以与人交往时往往是蜻蜓点水，浅尝即止。几年前在工作场合碰到中国人时，还经常直接讲真相，在后来包括现在的公司里并没有有意去讲，只是想着自己做好，给人留个大法弟子的好印象，而且内心里觉得这些人受毒害太深，讲也未必听，所以向他们讲真相的镜头也不如像美国人那样。多年下来一直是这样，现在才知道他们生活的是如此的苦，那样的无望。过去我意识到对同修要善，要能理解别人，因为彼此都在修炼，所以要互相鼓励。现在才明白不修炼的常人也很苦，甚至更苦，而且修炼人毕竟已经找到了路在往前走，而这些不修炼的人仍然在苦难与绝望中挣扎。从学法中我们也知道，周围出现的一切人与事都不是偶然的，或许我们身边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就在等待着我们去关心他们，用慈悲与正念去引导他们，让他们从真善忍中能看到未来。当我们静心学法时，当我们用纯净的不带观念的心态去纵深接触时，我们就能感受到他们久远的期待和历史上为此的付出。不管他们来自何方，有着什么样的背景，都需要我们正面破除一切阻碍，把他们带向未来，这样才能为他们负责，这也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